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邀请到了青青草、菲比以及丽娜三位姊妹，她们将和您分享《标杆人生》这本书第14天的思考问题：我怎样专注于神的同在，尤其是在他似乎遥不可及的时候。我们先来听听青青草姊妹对这个问题的分享。
以前真的常常感觉神离我很远很远，遥不可及。当我就所谓的灵性很好的时候，经常读经啊、祷告啊，然后就是在教会里面也很殷勤的服侍啊，那时候就自我感觉离神挺近的，然后也就觉得哇，喜乐啊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就当服侍把我个人跟神亲近的时间也挤掉了，然后慢慢的服侍变成一种负担，然后慢慢的就没有私下里面花时间去亲近神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哎，真的神离我很远很远，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不好，然后也很嫌弃自己，也很不喜欢自己的那个状态。但是怎么说呢，后面的话我也会把我的状态跟牧者分享，还有也听一些福音的节目，然后知道说其实神对我们的爱并不是说看我们的表现，好像可能甚至是连父母爱我们多少，有时候可能都会看说孩子的表现，我们表现好的时候可能就多爱你一点啊，你想买什么都给你，然后你表现不好的时候就没那么爱了。或者说几个孩子，那有一些表现得好，那父母就会偏爱哪一些，这是很正常的，在人性里面是很正常的。但是其实我们的神他就是爱我们，并不看我们的表现，我们也没有办法说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的表现去换取神多爱我一点。我们也不会说今天我表现不好了，那神的爱就随之减少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神爱我们是真的是无条件的，所以当我现在当我有软弱的时候，当我觉得说哎呀神还离我那么的遥远的时候，我就用圣经的话来宣告，神对我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我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应许他是与我同在的，他我现在感觉不到他，但他还是在我这里，还是跟我同在的。所以我现在的话就不凭着自己的感觉去认为神离我近离我远，我不凭自己的感觉去做判断，而我就会经常提醒自己，用圣经的话提醒自己。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会 觉得说啊，我好像这段时间，表现的没那么好了，没有力量，来读经祷告了，然后神就，离我远了，这种感觉的话，怎么说呢？在很长的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欺骗到我了，就是我的感觉自己欺骗到我了，然后越是这样想就越不想亲近神，但是当想到说神应许他是与我同在的神，他是以满内力的神，他是对我是不离不弃的爱，当每当很软弱的时候就知道神还是这样的爱我，当知道神那样爱我的时候反而会激励我，就是快快的起来，快快的回到阿爸天父的怀抱里边，所以就是当认识神这样的爱的时候，就愿意去回应，然后愿意去走进神。如果当沉浸在自己的感觉里觉得哎我现在离神远了，当这种让这种感觉来主导自己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没有力量去亲近神。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青草。青草刚才就讲到了一点，用神的话来宣告，神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我们不要去凭感觉，因为有的时候撒旦会给我们很多谎言，就是让我们相信啊、哦，我们做的不好，神不爱我们了啊，你犯罪了，神不要你了等等，我们有的时候就容易陷在这些里面。但是呢，青青草也提醒我们说，神他不是看我们的表现的，也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好行为去换取神的爱，因为神就爱真实的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越真实，我们其实越能感受到神。就像他书中说的，将你的真实感受告诉神，就是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千万不要伪装自己，我们软弱了就是软弱了，我们犯罪了就是犯罪了，不要想着在神面前去隐藏。而且呢，他这里也举到了约伯的例子，就是约伯的人生崩溃，神又默默无声的时候，他仍然发现神是配得颂赞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菲比姊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信仰的这个旅程当中很真实而且是很普遍的一个挣扎吧。我相信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信仰的旅程当中在一个某一个阶段吧，可能就是会遇到就像诗篇23:4说，就是在这个死荫幽谷当中都会经历这种属灵的一个幽暗一个低谷的时期，但是即使是在这个时期我们似乎感觉神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他并没有离开我们，就像刚才青青草分享，就是用神的话嘛，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所以就是我也是有一些的总结，一些的可以操练的，就是在这个当自己觉得神离我似乎很遥远时，我如何能定睛于神，是有一些的实际可行的一些的方法的。首先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就是紧紧抓住神的话。就像第14的主题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3:5，我绝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就是让这句话一直成为在这个有疑惑的这个时候一个安慰吧。因为我们每天都读经都默想神的话，其实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其实也背诵了很多神的话语。就是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即使微小的声音的时候，就是 也可以去来用神的应许来回应这种想法。嗯，就是马太福音当中也说，就是你们去往普天下地去，然后传福音给万民，然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然后还有说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以马内利嘛，与我们同在嘛。然后诗篇23:4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就是在死荫幽谷当中，在这种低谷当中，似乎感觉神离我很遥远的时候，其实神还是与我同在的。然后相信神的属性，是以马内利，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就是不要相信感觉，要相信他的他的属性。我记得我们读过一本书叫《女人悟性的谎言》，其中有其实对上帝的谎言，就是魔鬼撒旦常常会用一些的谎言来混淆视听，就说啊，就刚才像叶兰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自己遇到一些低谷的环境事情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就听到声音说啊，你看看你怎么这个样子，神不爱你，你这么笨，怎么样，或者是之类的，其实这都是谎言。我们要相信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相信他的应许，他是以马内利，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第二点就是回顾一下以往的经历。这个经历当中就是有数算恩典的这个时刻嘛，就是想想过去信主比如说3年5年或10年8年或者是10几年，在过去从信主的那一刻起到现在，就是神如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工作，他是怎样带领我，供应我，保护我，回应我的祷告的。尤其是在我过去的低谷或困难时期，神是怎样向我来显现他的同在，他的应许，他的供应的。所以当这样去回顾过去，去数算恩典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走的就是一条恩典之路，无论是在高山还是在低谷当中，他都在那里。然后就是上次我有提到，就是写那个感恩，每天的感恩，三件事，可以养成一个，每天记录下来。也不一定是三件了，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件吧。然后我今天下午出去的时候，我去找牙医的时候，然后回来就看见，哇，那个天真的好蓝呀，因为昨天下过雨，今天下午那个天特别的蓝，蓝天白云，真的是啊，特别的美。然后看到那边有一朵云，好像就是像一颗心一样，所以我就想到，就是哎呀，上帝他创造天地万物，其实在这些自然环境当中处处彰显他的同在，他的爱。所以其实即使你感觉不到，但是你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看到蓝天白云，看到花草树木，看到周围的这一切，它就在那里。其实神离你我并不遥远，它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去读他的话语，去默想他的话语。然后当我们每天去读神的话语，去默想他的话语，去祷告的时候，就一直是就是跟神紧紧的连接。然后即使遭遇环境似乎感受不到神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在那里。然后就是在这个软弱当中， 好像自己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感觉神离我很远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可以其实可以寻求圣灵的帮助，承认自己的软弱，可以祷告呼求圣灵，呼求主，就是我现在真的很软弱，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因为我此刻感觉不到天父的同在，求你亲自安慰我，光照我，坚固我的信心，引导我进到真理里面，然后就是让圣灵保惠师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然后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就是定睛的关键在于转移这个焦点，就像约伯他在遭遇接二连三的这样的打击的时候，他依然可以说赐福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到最后他经历这一切，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却亲眼看见你。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遥远时，就是那个焦点就是完全陷在自己的这种痛苦，这种感觉，这种环境上。但是当我们定睛于神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从此刻我的这种软弱，我的这种痛苦，我这种环境当中转向神，然后就是让神的应许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过去的这些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见证来向我们说话，然后慢慢的就是让我们来选择相信他话语的一个信实，超过我们暂时的这种痛苦这种环境就是这种死因的幽谷。因为就是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的杖他的杆依然引导我。所以就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依靠这种感觉，而是依靠永不改变永不撇弃我们的主，要相信神的应许，定睛在那个永不改变永远爱我们的神的身上。
我刚刚非常认真的在听啊，觉得非常有收获。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菲比给我们都总结出来了。比如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也就是神的话吧，神他不会丢弃我们，也不会撇下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要常常去背诵神的话，而且呢要宣告神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哪怕我们是在死因幽谷中，他都与我们同在。还有就是要相信神的属性，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不要去凭感觉。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回顾以往的经历，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特别是在我们低谷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在苦难中，病痛中等等之中，我们都要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这就是神一路的陪伴，是一个恩典之路。第三呢，就是常常来记录感恩的事，把它变成一种习惯，然后持续不断地读神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常常地跟神去祷告。特别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在低谷中我们感受不到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呼求圣灵，呼求我们的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我们也要诚实地去面对自己。最关键的点呢，就是菲比最后总结的，我们要在于转移焦点，不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的病痛中、困难中、艰难中、环境中，而是定睛在神的身上就像约伯一样，他就可以发出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也是耶和华。非常感谢菲比的分享。
最后我们请丽娜来分享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就回想我自己在信仰的历程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在我前夫离弃我，到我后来 离婚的那段时间里，我真的是陷入到了深深的忧伤之中，有的时候呢甚至对神呢也有很多的疑问，因为我是对婚姻很认真的人，一直呢也不敢轻易的进入婚姻。那因为我前夫呢，我们都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结识的，我们同在诗班当中服事，也参与教会很多其他的服事。我觉得这个弟兄呢应该是比较爱主，所以他才会愿意花时间服事神。但是呢也确实是我们是闪婚，没有经过太多的了解和认识，婚前准备不充足，也是没有真正清楚地认识到对方的真实的状况。进入婚姻当中呢才发现原来我前夫他是有着一个不想去工作的这样的想法。那进入到婚姻当中呢才发现前夫原来是对我有一些欺骗，因为他抱着不要去工作的想法，但是却对我承诺会在结婚之后去工作，去赚钱养家。所以呢在这一点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他就给我带来很大的苦难。那后来就没想到他也不仅仅是选择这样的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那更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在做手术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更是丢下了我，离开我。所以后来一直到离婚以后，我都非常的心里觉得很委屈，因为我非常爱主，我也非常遵守神的原则，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我没有随意的去选择那些不信主的人，却选择了一个经济条件呀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主内的弟兄。我想我这样做应该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呢事实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当然也包括我在选择上的偏颇，我可能只注重他是否信主，但是没有看清他是否真正的愿意顺服主，是否愿意真正的遵照神的话语去行，也没有去在其他方面对他有更多的一些了解。虽然我有很多的责任，自己呢在前段婚姻里也有很多的亏欠，也不是完全没有做错的地方，我仍然是常常会有很委屈的感觉，会觉得那神为什么不祝福我，为什么就是我虽然不会选但是神会选呢、啊、神为什么没有给我选，各方面都不是说完美吧，但是其实至少他是一个负责任呢、啊、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这样一个真的基督徒呢，心里就有很多的不理解和疑问。那段时期呢我也没有得到神的回应，所以常常就陷入了非常非常忧伤的泥沼之中。所以那段时期我是怎么过来的呢，就多亏有我的姐妹们，我的属灵同伴，每一天每一天陪着我一起来读经来祷告，跟我分担我心中的忧伤。所以那段时期呢真是如果没有属灵的同伴，没有姐妹们的一起的同行，我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是走不过来的，信心产生很大的动摇。后来我也陆续的得到神的一些回应，那就是神呢他会按照他的旨意给我的人生布下一些功课让我来学习，这些苦难呢都是给我的一些试炼，是我能在其中得到学习和成长。所以我也慢慢的靠着神的恩典走出来，因为真的知道人生神没有应许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帆风顺的， 信了主之后，婚姻顺利，事业顺利，家庭顺利，儿女顺利，什么什么都是顺顺利利的。其实神没有这样应许我们，但是神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主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说不遇见苦难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在苦难当中的平安，苦难当中依然经历到平安。我就想到蔡素娟女士她的故事，因为蔡素娟女士呢，她不是因为犯罪，也不是因为做错了选择，也不是因为她的原因造成了她的苦难，完全是因为一位江湖庸医给她误治，所以导致了她的眼睛不能见光，以至于她的后半生都要在避光的一个环境当中来生活。所以呢，她这种苦难真的就不是说她自己的问题，那我可能因为我的选择不够精明，我不够时间去判断，那我选择错了。但是蔡素娟女士是完全没有任何她的责任，完全在于这位江湖庸医的错误造成了她的苦难病痛。但是蔡素娟女士她没有陷入对神的抱怨埋怨和软弱当中，她乃是在这个暗室里面成为了暗室的皇后，成为了一个能够服侍到千千万万弟兄姐妹，甚至是很多不信主的人。我们的神真的是不能测透的神，他是凭着他的意志来行事，但是他对每一个人他的旨意他的带领都是最好的。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去寻找到心中疑惑的答案，我们只需要像蔡素娟姊妹一样坚定地选择信靠神，虽然不理解，虽然不明白，但是依然信靠神，依然不埋怨神，相信神必定要带领我们，使我们的路越走越光明，使我们也能像他的仆人约伯和蔡素娟女士一样，能被神使用祝福，成为恩典流通的管道。我们都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但愿我们在不同的人生境遇当中都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坚定地信靠神，倚靠神，等候神，相信神不会让信靠等候他的人失望蒙羞的。
谢谢丽娜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